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9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中去掉私心思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5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4岁。回首修炼历程，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浸透着师尊的心血，每一次遇到的磨难都是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走过来的。下面我把自己近来在法中升华后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静心学法背法。去年以来，我周围的同修几乎都在背法，背法是我发自心底多年的愿望。我从内心想把法刻在心里，做师尊的真修弟子。去年年初，我身边的一位同修从病业中走了过来，他悟到九品共产党救人力度大，就发了个愿望，想把九品共产党铺遍我市，让人们认清中共邪恶，看九品得救度。开始我们每人每次带10多本九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除怕心，我们把学法修心放在第一位，学好法，找出自己的执着心。有时我们一人带30多本九品，2天一人就发70-80本九品。除了给周围同修每期打印明慧周刊，装大法的音频卡，同修送来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名单，揭露迫害消息等帮助编辑上传外，其他时间我就静心学法背法。我是独居，女儿也不经常来，所以我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有时晚上不吃也行，只要没人来，就我一个人时，我一边抄法一边背法，心很静。那些天几乎每天最少能抄背3-4页法，我也很珍惜时间，所以只要吃一口饭就行，行走坐卧就想着师父的法，觉得宇宙特性真善忍大法在洗净重新塑造着我的身心，任何不好的东西进不了我的空间场。二，在营救同修中去除私心，抓紧时间救人。我弟有位同修被国保警察绑架，从治安转为刑拘，大家都很着急。为营救同修，同修找车准备带上家人去外地派出所找公安国保警察讲真相要人，因为路途远，找车接上同修，又找被绑架同修的母亲交流。第二天找到绑架同修的派出所公安局，已是下午2点多。同修建议让我和另一个同修进公安局讲真相要人。国保队长带着2个警察，手拿微型录像机，在传达室见了我们，并转着圈找位置给我们录像录音。我对国保队长说，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家外甥就是想告诉亲戚躲灾难的秘诀，却被警察绑架关押。法轮功是修佛大法，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电台电视台给法轮功造谣抹黑，毒害世人。其实人人都是为这法来的，人人都在这件大事中摆放自己的位置。古人说，给僧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希望队长 你们可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国宝队长说，一听你这疑，就是练法轮功的，你们那里太松，我们这里可不允许这样。外面有三个女的，你们是不是一块儿的？一会儿，国宝队长说他有事，我们随他走出公安局，在门口劝他，你要守住善良，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他指指上衣纽扣那里带的录音执法仪说，我也是给共产党打工的，在里边，指公安局里面，我只好那么说。从公安局出来，我们觉得应该理智，我和同修没有上我们的车，打了一个出租车，有同修看见有个白车跟在我们的车后面，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下了出租车，但离同修住的地方还有近百里地，我们想拦车搭车回去，但好多车都没有停下，班车更没有，同修只好打电话让当地同修开车接我们回去。被绑架的同修原来说拘留15天放人，结果没放人，还将同修转为刑拘，这样一来还要曝光邪恶，还得想办法向被邪恶利用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等。我别说被法，每天能学上法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拿起转法轮时，脑子时不时的还想着怎么营救同修。在报轮时，我想着法又背不成了，心中有点不顺畅，想着那些日子跟几位同修发酒瓶，同修给送来，自己不用费脑筋，能多学法，多发正念。这些天来，法学不上，正念跟不上，搞得挺紧张疲惫。当出现这负面的念头时，我的脑中突然闪出，只想得法，不想付出。我想，是师尊在点醒我，师父发表的经文不时地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悟到了，这是师尊在警醒我。同修被非法关押，在里边不但学不上法，还面临着生命危险。我应该放下自我，默默地去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想，师父给了我能力和智慧，给了我这么好的环境，不是让我为了我自己。我意识到，思想中冒出一点点的私心思念，师父的法就帮我清除了。新宇宙是无私的，学法、背法、得法是为了什么？大法弟子生命的根本就是助师救人，学法、背法是最殊胜的，更不能有半点的私心思念。我的心静下来了，查地址、资料，编写真相信，构思怎么能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想办法让被邪恶裹挟的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得救度，因为他们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从公益论坛找到了好多相关营救同修的交流，知道该怎么去做了。三，在帮助同修整理稿件中去除私心思念。正当我理顺这些，准备好同修需要的明慧周刊，把最近同修三退的名单都上传后，准备好了真相信，原打算几天邮寄一部分，然后想静心学法时，一位同修拿来他写的交流文章。几天后，一位同修又拿来我地去外地的同修写的修炼体会，16开的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足有20多章，其中有些内容写得不太明白，稿子是让别人捎过来的，此同修在很远的地方，还没法去问本人。开始，我心里又有点堵、着急、心烦。这时我意识到，冒出的着急心、 烦的念头不是我，我赶紧清除这让我心烦意乱的念头。我想，我学法是为了什么？就是要按照师尊的要求，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这时我没有了一点点心烦的想法。看到同修的交流稿，我想同修写出来交流稿也很不容易，同修转给我就没有偶然的，他曾在我家避难同住半月之多。我想自己就应该放下自己的想法和安排，怎么把文章打字改好了。就在这时，同修又给我拿来好多的真相不干胶粘贴。我一边打字一边想，手里这么多稿件，还有准备好的给公检法邮寄的真相信、真相邮包，这粘贴多会儿能贴出去呀？心里有点压力，又有点堵，又着急了。这时旁边的同修提醒说，别着急，先把交流稿打出来，法会交流稿有时间限制，不干胶过一段时间贴也行，家里放着也不会有风险。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想学法背法中隐藏着私心思念，有着急心、烦躁心、心烦意乱的心等，发现了这些不好的念头，我就发正念清除掉。安排不干胶的同修可能看我忙，又有同修正好需要，就叫人把不干胶给他拿回去了。我悟到，所遇到、听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师尊为了弟子这颗心提高上来安排的。无论再忙，我一定要把学法修心放在第一位，争取向内找，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努力达到慈悲的、没有一丝为自己的目的和认识，无私无我，完全为别人着想的高境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对待每一位同修、家人、亲朋好友，乃至公检法人员，纯纯净净、扎扎实实，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发正念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8日。第一部分，天目所见。妈妈得到了我弟实名同修几天后将被非法庭审的消息，让我一起发正念。我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在和妈妈一起发正念时，我在意念中发出请师父加持的一念，几秒钟之后，我的思想完全纯净下来，能够全神贯注地全力消灭邪恶。几分钟后，我看到在一个空间里，有一个大大的浅黄色的圆盘，上面刻着一圈一圈的符号，像是记录着某些内容。许多线将圆盘和符号分割成一个个小格，每一格只有很少的内容。圆盘似乎在缓缓转动，一念打在我的头脑中，这是旧势力设的盘。我的头脑中出现声音，我能清除它吗？我回答，我能。我坚定地发出正念，圆盘的一部分崩裂，碎片掉落。我又发出灭的念头，圆盘的又一部分碎裂掉落，留下一多半圆盘，切面光滑平整。我的弓再打上去，圆盘却不再碎裂了。15分钟的正念结束，我意识到我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但很有限。第二部分，犹豫与师父点化。 和其他同修学法时，我想将看到的景象讲出来，但是插不上话。学法时，我犹豫到底要不要讲，我看到的是不是真的？同修都是99年之前得法的老同修，是否需要我提醒？我能不能说明白？同修会不会听我说？这一串想法冒出来，一会儿不想说了，一会儿又从法中得到启悟，觉得该说，一会儿又不想说了，反反复复，直到学完法，我一抬手，看见左手中指和无名指上印着清晰的字，是镜像文字，反的，一时认不出是什么，但直觉是大法相关的内容。我突然悟到，大法弟子未来都要进入新宇宙，身体都是法造就的，就该做证实大法的事。师父都点化到这一步了，我还犹豫什么呢？一位同修正在交流，话音一落，我就讲和妈妈一起发正念的事。也奇怪，本来有的同修需要重调新唐人接收信号，打开了电视，屋里有点吵，其他同修正要离开，我的声音又不大，但我说到第二句，同修们都停下了动作，一齐看向我，直到我说完。我说了我看到的景象，表示自己的力量不够，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发正念。我一说完，屋里又热闹起来。阿姨同修说，说出来就对了，让你看到就是让你把情况告诉大家。老爷爷同修感慨自己没有好好发正念。另一位老年同修说，这么多年也没重视过发正念。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让我张口说话。晚上睡觉前，我看见旧室里的那个盘的中间碎了，碎得像古代铜钱的那个缺口，还剩边缘四个小圆瓣。第三部分，师父加持，我在另外空间所见。同修被非法庭审的前一天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发正念，在清理自己空间场时，我的思想不净，我请护法神加持，我看到四周伸出白线一样的白光，连到我的身体上，随着我清理自身，白线逐渐多起来，每一道都连到我身上，我感到微弱的能量，这个状态不行，我的思想依然不净，我请师父加持，赐予我强大的正念，我似乎强壮了起来，我的功穿越层层空间，思想没有杂念，想要发出更大的力量，就能发出更大的力量。我又看见旧室里的那个盘，只剩下一小块，孤零零地悬在空中。接下来的思维都非常简短，而且似乎都带有立体声音，能销毁吗？
能。
我知道不容我思考、怀疑、动摇，我必须坚定地发出纯正的一念，那一小块也销毁掉了。可是我再看时，另一个空间里还有盘，我使出了全部的力量，感觉功在我的体内和身体周围一起形成一个能量柱，从我头顶发出，在某一个宇宙空间里，我看到我发出的能量形成一根光柱，似乎是彩色的，急速延长，一直冲到这个宇宙的尽头我看不到的地方。这还不够，我发出一念，瞬间我左右又同时冲出大约十根光柱，与我的光柱并列一排，同时向前冲，冲到遥远的地方，还能再来，左右还有空间，我又发出一念，在一排光柱左右又同时出现许多光柱，满满的一排，横向布满我所能看见的空间，同时向前冲，还有空间，我又发出一念。虽然我感觉已经超出我的极限了，身体周围的能量场也非常强，非常强了，但在师父的加持下，可调动的能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敢，只要想，就能成，就能做到。在一排冲出的光柱前后，又出现许多排光柱，所有光柱既是单独的个体，又能合起来看成是一体，力量庞大， 一起冲到某一点上，我看到另外空间里旧势力的一个盘，在这个盘之后出现另一个空间的另一个盘，在之后的另一空间的另一个盘，盘之后出现盘，出现盘，出现盘，那个巨大的光柱，无数光柱的集合体冲过来，冲到盘上，形成一条类似长龙的形状，然后消失，什么都没有了。我感到极大的震撼，但还保持着平稳的强大的正念。那条长龙里是十个还是二十个或者更多的盘，就在那一瞬间全都销毁了。然后我没有再看到具体的景象，但感觉在急速地向远处冲，法轮在小腹处急速地转，是否是转的肚脐有点疼，快得我有点害怕，似乎是每几秒就冲过一个层次或者是一个宇宙。当我一害怕，一个念头打出来，不知是我的还是师父的，带着立体声音，又似乎形成了巨大的立体的带有实体的字，别害怕。当我冲不动时，又一个念头以同样的形式打出来，往前冲。我感觉能量耗尽，心里不稳时，又一个念头打出来，还能继续。除了个别几处思想波动，我都被巨大的能量包裹着，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可思议的纯正心态发着正念。直到15分钟发正念结束，我还久久不能从那种状态中回过神来。第四部分，干扰与考验。这次发正念之后，我受到明显的干扰，我感觉能量用空了，虽然肉身还有力气，但内在是空的，提不起精神。我对发正念有些胆胆突突的，虽然精神是集中的，但发不出力量来，又不敢请师父加持了，担心会发空能量，承受不住。发正念时，我使劲发，却像脱力了一样，身体不适，感觉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可用。晚上七点发过正念之后，我想要背法，妈妈却不断地发出声音，鼻子不通气，从鼻子喷气的声音，手摩擦衣服的声音，翻纸的声音，换坐姿的声音，非常频繁，而且听起来非常刺耳。我无法专心，而且只想发火。我意识到干扰和考验来了，邪恶用这些本来听起来非常小的声音，让我听起来非常刺耳，无法忍受。我甚至想第二天离开家，去其他同修家发正念。我带着气愤，和妈妈说她发出的这些声音让我受不了。妈妈却说她没有感觉自己发出声音。那天在这之后，我什么都没干成，也什么都不想干了，直到睡觉。非法庭审的当天上午，我起得很晚，而且妈妈依然在发出让我难以忍受的声音。我问自己，我要被这些声音干扰得不能发正念吗？我要在关键时刻和妈妈产生隔阂吗？我要让邪恶得逞吗？下午就要非法审判了，时间很紧，如果我不能快速调整好状态，就会错过这次发正念。仅仅因为忍受不了刺耳的声音，不能和妈妈好好说话和协调，发正念没了力量，这些小事就错失机会，不去帮助同修，甚至起反面作用。我不能接受这种结果，营救同修是大事，怎么能被干扰呢？我只要提高我自己，忍受住刺耳的声音，和妈妈协调好，共同决定发正念的时间，再在发正念时尽力去发，不就行了吗？上午十点发正念时，再听到难以忍受的声音，我想，要忍，要忍，要心平气和，并解体干扰的邪恶。坚持十分钟后，我发现我能忍受那些声音了，并且妈妈发出声音的频率在降低。然后我试着和妈妈沟通下午发正念的具体情况，我俩的想法出现了分歧，沟通便停止了。 我有些愤愤不平，觉得妈妈的想法是错的，但我又想到我是修炼人，遇到问题找自己，和妈妈协调好，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不能把同修往外推。我向内找，看到了自以为是、固执，想让别人都听我的等不好的心。我想，那我就放弃我的想法，都听妈妈的。我再次和妈妈沟通，妈妈刚开始还说，你得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说说你的想法，我想听听你要怎么做。妈妈说了她的想法，我耐心地听完，觉得太好了。妈妈考虑得很周到，把我担心的地方都考虑到了，而且处理得很好。我在心里感叹大法的威力，向内找使矛盾化解了，干扰破除了。下午一点半开始非法庭审，发正念时，我破除不敢请师父加持、发不出能量的观念，请师父加持我，同时尽力发正念。本来感觉能量已经见底了，但似乎又涌出新的能量，我又能发正念了。我不再去看另外空间的情况，尽量纯正的发，破除干扰，每一个杂念涌上来都去否定消灭。邪恶依然没有放弃，往我的头脑中反不顺心的事，让我想起我执着的事。我一边分出一小部分精力清除邪恶干扰，一边给同修发正念，坚持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里，妈妈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往后的发正念也都很顺利，我和妈妈沟通也不再有障碍。师父加持的威力与我自己发正念的威力相比，就像房屋与芝麻粒的大小差距，我的力量微不足道，我是那么的渺小。我觉得层次提高不提高没什么区别，当需要用的时候，我拿不出足够的本事才开始着急，可那不是一天两天能提高上来的，是一步一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累下的。即使是只修炼了十几年，上学一忙就顾不上看书练功的我，师父也手把手地带着，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安排我做能做的事。修炼二三十年的老同修肯定比我更有能力、有经验，能发挥更大作用。希望所有同修都能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感谢师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学法小组，珍惜每一位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2月6日。我们学法小组有时五六个人，有时九到十个人，有四位同修是疫情期间得法的新学员，在小区被封闭时，同修为我们提供环境。我们走到了这块净土。我是1999年3月得法的大法弟子，这些年当中，我学法一直处于困倦、时好时坏的状态，发正念也是被杂念干扰或困倦的状态。看同修交流文章，好多同修背法突破了许多不正确状态，我就努力背法，严格要求自己，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我也很着急，恨自己不争气。同修看到我学法困倦也很着急。有一天，同修 A 说，大姐，你自己学法了吗？你自己根本就没学。我无语，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看到同修为我着急的那颗金子般的心。有一天， 我们小组播放师父广州讲法录像。同修 B 说 A 同修，你今天也困了。 A 同修说，我今天挨着大姐坐着，指我，让她招的。听了同修的话，我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一样。苦的是我也想做好，做师父的好弟子，难过的是我并没有做好。初期学法时应该突破的东西我都没有突破，还干扰了同修学法。我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又产生了对同修 A 的抱怨，抱怨同修说话不善，就赌气说，我不来了，我来了还干扰了同修，我自己在家调整一下状态再说吧。回家的路上自己在想，明明是自己应该提高了，为什么还不愿听呢？别的同修能行，为什么自己不行？恨自己不争气。这段时间虽然没去学法小组，心里很难过，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多学法。我不能失去师父安排的学法环境，学法小组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净土，我要珍惜。我又回到学法小组。再看同修，每一位同修都有其亮点，有人心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其不足，经过交流又能得到提高，修得最快，直指人心。这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的路。也希望和我一样心里过不去离开学法小组的同修再回到自己的学法小组，那是修炼的净土。我万分珍惜学法小组，珍惜每一位同修，珍惜这块净土。现层次所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